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吃宵夜造口业，我是 Simon。我现在的录音的器材呢，是我的 iPhone 的有线耳机，但其实我现在用这东西录是有点到小紧张，因为我很久以前有说过，就是我的那个 iPhone 的那个接耳机的那个地方接触不良，所以就是我就会有点担心用这东西录，因为它接触不良呢，它也不会跟我说它接触不良，所以就会变成说我在回听那个音档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滋滋滋，就是它会有滋滋滋的那个声音，就是因为那一个可能就是它接触不良的时候，它就滋滋滋这样，就有点干扰，而且会把我说话的声音吃掉，所以我现在就有点小担心，就是用那东西录会不会怎样？可是因为我觉得音质真的还是有差，就是我之前有几集是直接对着 iPhone 录音，那我觉得是也可以啦，可是就是还是有差，就是跟用送的那个耳机听起来还是有差，所以我想说好，那我就是再来用用看。而且我今天把耳机插上去的时候，它居然是可以用的，所以我就想说好吧，我们再给它一个机会，就这样子。然后关于手机呢，我最近还有一个小困扰，就是因为我是用 i7， 然后我的 i7 呢，它其实已经很卡了，它前阵子是卡到我连用个什么 line 传个讯息它都在卡，而且是它会无预警的闪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更新了，然后干嘛干嘛什么重关机，就是你知道大家想得到的那种处理闪退的问题的方法我都试过了，可是就是还是有问题。然后我本来就在想说要不要就是换手机了，因为你知道就最近不是要出新的 iPhone 了嘛，那旧的就会降价嘛，所以我就可以去买那个旧的这样。可是它最近又好一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换手机嘛，因为你知道我就是一个觉得说我今天花比其他手机还要贵的价格买了苹果的产品，那我就是要把它用到烂，用到不行我才换，你知道吗？我不是那种会可能明明这个东西还好好的我就换掉的人。像我四五年前买了一台 MacBook Air， 然后我用那台 Air 来剪影片，就是你知道这是一个就是怎么讲不能做的事情吗？也不是不能做啊，就是 Air 它不太适合拿来剪影片，因为它就是文书机嘛，所以你拿来剪影片它会过热，然后那个风扇会一直在那边很快很快的转，就是轰轰轰很吵很吵这样。但我就是把它超爆，我超了它大概四五年，超到它那个电池就是已经烂到不行了，我基本上没有插着电用电脑，我的电脑就会没电不能用，我就把它整个用到快要烂的状态我才去买了一台新的 Pro。 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东西还可以用，那我就是想要把它用到不行，你知道，那就是正在想啊，就说如果将来我的 i7 可能假设说它再用个三个月它就不行了，那我如果又花钱去修这个耳机孔，那不就很浪费吗？所以我就是一直在想这件事情。那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你们对于这种事情有这种经验吗？就一个东西到底应不应该换，或是应不应该修，这种无聊的日常小烦恼。好了，反正就是一个开头跟大家闲聊。那我今天想要讲的一个事情呢，是大概发生在八月多吧，就是我八月多遇到的一个事情。然后一开始就是它的确是一个抱怨，就是我很不爽这件事情，不过我有因为这件事情开始来思考一些事情，然后就有些新的想法，我就想要跟大家说这样子。好，但是我要先喝口水，等我一下。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反正就是呢，我七八月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公部门的暑期实习计划。那我就不说是参加哪一个部门，因为今天惹我生气的不是那个部门，就那个部门的人都对我非常非常好，就是我在那边的两个月就是过了一个很愉快的实习经验这样。所以问题不是出在他们，问题是出在这个公部门实习计划找的一个拍摄团队的身上。就是呢，这个公部门实习计划，他们就是每年都会找一些实习生来拍摄那种哦，跟你分享说他们来实习学到什么啊，然后为什么会推荐你想来实习啊之类的这种宣导影片吧。那反正就是我们这一个部门的人就被邀请说去做这一个宣导影片这样子。那加我在内总共有四个实习生，然后当初那个来邀请我们问我们有没有意愿参与这个拍摄的人呢，他是写 email 来的，他就在 email 里面说这整个拍摄只会有15分钟的时间，然后他就说不会耽误我们太久，那他就先发了四个问题过来嘛，他就叫我们把这四个问题的 答案都写上去之后再回传给他，就那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被问到的问题这样子。那我们先写答案给他，就是要让他去给他的长官看说我们的回答可不可以，所以等于说他是在就是怎么讲审核我们的说话内容就对了。但这也其实也都还好，我也都可以理解，就是你知道你在公部门然后拍一个宣传影片，你本来就会需要审核你说话的内容，所以这些我都可以理解。那他也跟我说只会有15分钟，我想说哦15分钟的拍摄可以啊，我就答应了，这样我们四个人都答应了。补充说明一下，那个时候大概也算是疫情没有到超危险，就是已经可以开放内用了，但是其实大家的感觉都还是蛮紧张的时候，就对于疫情都还是会有一点担心啊，就是可能很多人还是会不想选择内用，或者很多人还是会选择远距啊，或是还是会选择不要跨县市移动，就大概是那样的状态。就你们也知道八月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人出去玩吧，至少我讲这个故事发生的当下还没有那么多人出去玩，所以我想表达的是说那时候大家对于疫情都还是处在一个警戒的状态，并不是可以松懈的。好，结果呢就到了拍摄那一天，然后到了拍摄那一天呢，他就把我们分成两队，我就跟另外一个实习生去一个地方拍啊，另外两个人就去另外一个地方拍这样子。然后在拍之前，那个导演就是那个摄影师跟他旁边的我不知道助手还是谁吧，就态度很差，我不知道在差什么，就是很凶，然后他就是把那个拍摄的现场搞得气氛很僵，你知道吗？然后我在旁边我就觉得说干嘛啊，就是他对其他人讲话的态度也很冰冷，然后对我们也很冰冷，我想说干嘛啊，就是你有必要搞成这样吗？但是我也没有就是你知道说出来或什么，我就想说哦，他可能就心情不好啊，然后我有点不太爽这个人的态度这样子。好，然后结果呢到了拍摄的时候哦，他居然跟我说要我把口罩拿下来，然后我就有一点吓到，我就想说现在是防疫期间，而且讲真的你拍这种公部门宣传公部门实习宣传影片，我的脸是重点吗？就是我说的话才是重点吗？谁想看我长什么样子？我就有点想说现在这个疫情期间会需要露脸拍摄的人都是他们的脸是需要被看见的，比如说很多 YouTuber 他们在这个时间点都会露脸拍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 YouTuber 啊，人家是要看他们的脸啊，要看他们长什么样子，或者喜欢看他们做一些很搞笑的反应啊，或者他就是长得很漂亮嘛，很帅嘛，很好看嘛。可是你一个公部门实习的影片，你有需要在疫情期间让我露脸吗？就这件事有这么重要吗？我的脸就是很重要吗？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你是不是应该要在 email 里面先告诉我说当天会需要脱口罩拍摄，询问说我的意愿为何？因为在防疫期间嘛，你要叫人家把口罩脱下来，而且是要拍影片，我要说话，你不是应该先问一下我吗？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吧，任何一个稍微有一点专业的组织都应该这样吧。你应该就是要先提前告诉人家说你今天拍摄要干嘛，比如说你想要什么风格的拍摄哦，那你期间会需要把口罩拿下来哦，那你是不是应该先跟我讲说哦，我们会做好防疫工作，所以你不用担心，就是我觉得这很基本吧，这应该是要说的吧。我一个没出过社会的人，我都可以想到说如果今天我是这一个负责联络的人，我会这样说。那他们一个团队啊不知道，我就有点傻眼这样。然后我当下就是其实我是很不高兴的，可是就是那个导演就是他们又很凶，然后他们又很急，但是我就想说不行，我如果现在不提出我的疑问，我一定会恨我自己，就是我事后回想起来我一定会恨我自己，所以我就鼓起勇气，我说那个不好意思，我可以不要把口罩脱下来吗？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哦，可是我们拍摄还是想要看到脸呢。然后我就再说一次，我就说哦，可是我觉得疫情期间我不太想把口罩拿下来，那我很确保我说话的声音会很大声，而且麦克风就夹在我的领口，所以不可能收音不好啊，我讲话就是很大声的人啊，我不用担心说会因为口罩的关系收音不好什么什么的。但他们就还是很坚持要我把口罩拿下来。好，所以我就把口罩拿下来了。那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我不想摘口罩是因为我那天素颜，就我就想说戴口罩谁还要化妆啊，就是我啦，我自己的想法是我戴口罩我就不会想要化妆，所以我就素颜。然后因为我那段时间就是酒糟，大家知道酒糟吗？就是你的脸会有点红红的，所以我那段时间就是酒糟。然后我把口罩脱下来之后呢，我的脸就是有点红嘛，而且那个拍摄环境蛮热的，然后我当下的心情又不是很好，所以我的脸就会红红的，就是你知道心情会影响你的那个酒糟的样子。然后我把口罩脱下来哦，那个现场的人就说哦，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那么害羞啊，叫他把口罩脱下来他就脸就红了，就很害羞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现在是怎样啊，就是我脱下来啊还要被你调侃哦，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去讲我的脸怎么样，就他可能觉得那是玩笑吧，但是在我的耳朵里听起来就一点都不是玩笑啊。我觉得当你在讲应该说对对方的脸做出任何评论之前，你都应该要思考一下吧。就是很多人其实对这件事情是很敏感的，我相信不是只有我，或者说很多人可能他长了痘痘，他长了什么什么东西在脸上，如果被人家讲说哎呀你的脸怎么那样啊，那一块是什么啊，黑黑的紫紫的红红的，就你应该心里都会不好受吧。我知道有人一定会觉得说啊，对方只是一个玩笑，你干嘛反应要这么大，可是我觉得玩笑是建立在我也觉得好笑的点上，那才是 玩笑吧。你今天说了一个话造成我的心里不舒服，难道这是我的错吗？这是你的错吧。你为什么不检讨一下你自己说话的分寸，而是要检讨我一个接话者的感受。所以我就不觉得那是玩笑，我觉得不，我就是不开心，当下我不开心。好，但反正没有办法，我还是要拍，所以我就是继续这个拍摄。然后呢我就讲完了一遍，明明就是 OK， 那他就是那个导演就是一直说什么哦重来一遍，可是他从来他也不跟我讲说我哪边做的不好，他就是叫我重来。好，我又再说了一遍，然后再说一遍之后呢他就是还是一直就是要我重来这样子，我就不太懂啊，我就想说那你要我重来你为什么，你又不跟我说我哪里就做的不好。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你可不可以笑着讲，我就说什么是笑着讲，他就说哦就是你要边说边笑。我就想说第一个你当初叫我拍这个影片的时候我还有看过别人做的哦，那一些之前拍过影片的人也没有什么边讲边笑，他们就是只是把他们想讲的话清楚的表达出来，就是这样而已。然后第二个你现在把现场气氛搞得这么僵，你要我怎么边讲边笑，而且还是讲这些被你们审查过的无聊的内容，我要怎么讲话边讲边笑，就是我不懂欸。我就是反正在整个拍摄我就是一直被讲说我讲话都没有笑，我想说到底要怎样，因为我是一个会讲话的人，这点我非常肯定，所以我知道我在讲话的时候我的表情也不可能多难看，因为我就是一个会说话的人嘛，我也有很多上台讲话的经验，我知道我自己的表情绝对 OK， 但他就是一直说你讲话没有笑，我想说到底是要笑什么笑，而且如果你要我笑的话那你的态度是不是不应该这样，你态度这么冰冷，从一进来态度就是很紧张很冰冷，然后你要我笑我怎么笑。我看到人家很多那种拍摄的环境，如果想营造出一个比较欢乐的气氛，人家摄影师都是会一直鼓励那个拍摄的人说对就是这样哦，这个表情很好，来来来来，你们可以再怎么样一点，就是他是会把现场营造的很欢乐的，然后再去进行这样子一个快乐氛围的拍摄。因为像我另外那两个实习生他们去另外一个房间拍，他们就说他们整个拍摄过程都很开心啊，大家都笑得很开心这样。我想说那才是自然的吧，你把环境搞成这样然后你又要我笑着讲话，我真的不懂欸。所以我就还是用我的方式把它说完，就是我认为怎么样是一个可以让我清楚表达然后让听话的人接收到我想传达的资讯的方式，我就把它这样讲完。好，然后大概就拍了几遍吧，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一直叫我 NG 啊，他好像只讲过说什么语速太快而已吧。我想说到底要怎样，就是我也放慢了啊，那如果你觉得我不够慢你可以跟我说，不是叫我一直重来重来啊，你又不跟我说我做不好在哪，那我就是一直用同一个方式啊。就是我懂说这些拍影片的人他们一定是希望可以有多一点画面，那回去之后比较好剪，那你也可以跟我讲，你也可以跟我说哦同学没有你讲的很好，只是我们想要有多一些画面回去剪辑，所以你可以再录一次吗，就是你可以这样吧，你一直叫我重复然后你又不明确的跟我说我哪边做的不好，那我怎么办，我又不是就是你知道天生就是拍这个东西的，而且他拍摄的时候是什么灯直接打在我的脸上，你知道那是一个我根本从来没有被拍摄过的那种感觉，我这辈子做过的拍摄就是只有拿着相机自言自语而已啊，所以我又不是专业的，你是不是应该先跟我讲一下。好，但这些也都还好好吧，这些也都是就是是让我不爽没错，但是也都不是让我最不爽的地方。我最不爽的是当我们这个拍摄结束之后他们居然跟我讲说来我们前往下一个地点继续拍，我就傻眼，然后我就想说当初不是在 email 上面跟我说只有15分钟的拍摄吗，为什么现在突然又变成要继续拍而且是要拍一整天，我就吓到，我想说难道是我记错了吗，我就回去翻那个他寄给我的 email 上面的确写15分钟，我想说现在是怎样，然后我就很问号啊，就是怎么会突然变成一整天，而且我们下午是有安排工作的，就是 他们拍摄是直接到那个部门，就是我实习的部门拍，然后因为他们是跟我们讲说只有15分钟的拍摄，所以其实我们下午是有安排工作，我们要讨论一个企划还是什么吧，我忘记，反正就我们有要工作，但是因为他们这样子临时说要改成一整天的拍摄，让我们下午的那个讨论没有办法进行，然后我就想说你们这些人是在干嘛，就是你好像说要来拍摄我们的工作环境啊，工作状态什么什么的，其实你是在扰乱我们呢、欸。你跟我说只有15分钟，结果后来变成一天，我就想说那你们访问其他长官的时候也是这样吗？因为他们那天早上有去访问其他长官，就那个部门里的其他长官这样，我想说难道你们访问长官的时候也是跟人家约15分钟啊，拖了人家一整天吗？绝对没有嘛，你们跟长官绝对就是几点到然后几点走，那为什么你觉得可以凹学生的时间，就我们是怎样就是免费给你凹的嘛？你也没付我钱啊，我领的薪水是我来这边实习的薪水，并不包括拍你这个影片的薪水啊，那我愿意协助你拍摄也已经够了吧，你如果要加时间你是不是应该事前跟我讲，你好歹前一天写个 email 来跟我说，哦，同学不好意思我们要改成一整天的拍摄哦，那我都 OK 啊，可是你在当下然后好像就是很顺其自然的说 OK 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地方拍摄，我真是大傻眼了，我想说现在是怎样，然后没有办法嘛，他就叫我们继续拍，好，我就再前往下一个地方拍，然后这一次呢他要我们念一句台词，然后那句台词呢是模仿就是那个 Uber Eats 有一个广告叫什么今晚我想来点什么龙虾配鲍鱼之类的，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广告嘛，就今晚我想来点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广告，他的那一句台词呢就是模仿这个广告，然后后面就是加了一些其他的话这样子，但是我真的必须要说第一个那个广告台词超级绕口，哦，不是广告台词，就是他们创的叫我们念的那个台词超级绕口，我想说谁会那样子讲话，就是谁会那样讲话，我想说不懂，而且就是念出来都很不顺你知道吗，而且一点都不有趣，就是他好像要营造说哦，我们是在可能哭手那个广告吗，我也不晓得，但是就是一点都不好笑，我真的不懂那台词哪里轻松好笑，然后念又很难念，根本不会有人那样说话，但他就是叫我们要念那个台词，然后要分两个版本拍，第一个版本是站好念，第二个版本是要一边转头一边念这样子，好，那我们也就是接受嘛，所以我们就四个人轮流拍这个东西，然后拍到我的时候呢那个导演又来了，一直叫我重拍，这一次哦他连我语速快他都没有说，他就是一直叫我重拍，然后没有跟我说为什么，然后我还主动问他，我就说请问是哪边我做的不好吗，你可以跟我说嘛，让我就是可以修正嘛这样，然后他就是一直说什么什么哦，你就是什么再拍一次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大傻眼，我就说到底要我怎样，你觉得我拍的哪边不好，比如说头的角度还是转太快还是语速太快什么什么的，你可以跟我说啊，就是不说一直重拍，然后那个气氛就还是很僵，当然有稍微好一点，因为这一次拍摄我们是两组人合在一起拍嘛，那刚刚在另外那一组比较活泼的那些工作人员过来之后是有让现场的气氛稍微好一点，但我就还是觉得那个拍摄的那个导演跟他那个助手真的是很烦很冰冷，然后就觉得说干嘛啊，就欠你多少钱，就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这样，好，但反正就是也是拍完了，然后呢其实在拍的就是我在等待的时候我就很不爽，我就在我个人脸书发文，我就说我真的很不高兴，然后巴拉巴拉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这样子，那到中午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真的是气不过，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去你知道帮我自己出一口气，我就是不爽，所以我就想起来说我们这个实习计划它是有一个关怀专线的，就是我这个实习是两个月嘛，那这个关怀专线就是他每一个月会打电话来一次，然后他就会问我们说哦，实习的环境怎么样啊，主管怎么样，同事怎么样，开不开心啊，有没有什么建议啊之类的，然后那个关怀专线也是一直强调说如果你们在实习上有任何的问题请马上打电话跟我们说，我们会处理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好，我也不管你是客套还是真的，那我就打嘛，我打过去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就接起来嘛，我就把这件事情跟他讲，我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他要我脱口罩拍摄应该要事前告诉我才对，因为这是防疫期间嘛，你叫人家脱口罩你应该事前告诉我吧，而且就连我妈听到都说蛤，为什么要脱口罩，就是连我妈都这样觉得，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蛮合理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也不是要你怎样啊，只是你好歹你先跟我说一下是不行吗，就发个 mail 发个讯息给我是不行吗，好，第二个我不爽的点是你跟我约15分钟就搞到变一整天，就是这是怎样，我下午还有工作呢啊，你们来跟我只约15分钟拍啊，给我拍到变成一整天， 那你这个时间上你是这样子跟人家凹时间的吗？当然我讲话的语气没有这么冲啦，就是我跟我打那个投诉电话去跟那个工作人员讲话的时候，我对这人就是很有礼貌的，然后去把这件事情描述给他听这样子。那他听完之后他就跟我说，哦，那有没有需要我们现在马上跟那个拍摄团队说？然后我就说，嗯，如果你们不方便的话也没有关系，那我今天我也会把这个拍摄继续拍完，只是我希望说如果将来还要有这种拍摄的话可以注意一下，因为我今天打退这通电话来，我也不是只是要抱怨我自己的事情，我是希望以后的人不要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以后要拍摄的人不要再遇到说被凹时间啊，或是被硬要把口罩拿下来这种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事情。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今天就算了，没有关系，但是希望你们可以跟拍摄团队沟通，那他们在做接下来的拍摄的时候可以避免掉这些事情这样子。好，我就把就是我想说的话跟那个人讲。好，那讲完之后呢，下午就是继续拍嘛。我跟你讲，下午真的超好笑，他下午呢他是要拍我们工作的画面，但是呢我这个部门的实习很特别，他不是打卡制，他是责任制，也就是说我不用礼拜一到礼拜五都进公司，我甚至一个礼拜都不进我也没差，我只要可以在时间前做完我主管要我做的事情就好。所以我们很少说大家一起坐在桌上讨论东西，因为我们就是责任制的，我爱进不进办公室都可以，我只要一个月有达到一个进公司的小时数就好了。所以他根本就不了解我们的工作状态，然后我们又跟他解释说，哦，我们的状态是这个样子哦，这样，但他就是还是就是要我们就是假装在讨论，所以我们就是只好四个人坐在那个座位上，然后假装在那边讨论事情这样。然后他这一次终于肯让我们戴口罩，我真的是谢天谢地。好，那反正我们就戴口罩。那他拍完我们工作之后呢，他就把我主管找来，然后他就叫我主管呢要从门口走进来，然后笑着对我们打招呼，然后我们也要就是笑着回应他，然后主管坐下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就是那种很假的画面。我就想说为什么要拍这种很假的画面，然后正当我心里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主管就跟他讲说，就说我上班已经够虚伪了，为什么下班之后还要拍这种虚假的东西。然后我听到这边我整个爆笑，就是我没有笑出声音，可是我的眼睛整个就是眯了，你知道，笑到不行，就是如果那时候有人看向我的话他就会知道我在大笑，就是我真的笑太爽，我想说干超爽，就我主管居然帮我们讲话，就帮我们呛那个团队回去，超爽。而且我主管讲的也是实话，就是上班都已经够虚伪了，为什么下班之后配合拍摄还要拍这种很假的东西。但是他们就是一直解释说，哦，就是这样子的那个气氛啊什么什么鬼的这样，但是就也没办法，所以我主管也是配合拍摄嘛，然后他也是被要求 NG 很多遍，然后他跟我主管 NG， 他也没有跟我主管说你哪边走的不好这样，所以我主管其实内心是觉得很烦，你知道，就觉得这团队很烦这样子。好，但是反正呢他也还是很配合的拍完了。那拍完之后呢，就是这个团队就走了嘛，就是今天拍摄就是结束了这样。虽然我是不知道他们那些画面回去可以剪出什么东西，但反正就是结束了。然后结束之后哦，我主管就带头抱怨，他就是坐过来，然后他就说你们不觉得刚那个画面超假吗？就要我就笑着走进来，这平常我们也不会这样，哪个这正常人会这样。然后大家就好像那个开关被打开，你知道，就开始疯狂抱怨说，哦，那个团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原来大家也都不爽嘛，因为我本来一直以为说可能不爽的人只有我一个，然后我还在想说会不会可能我打了投诉电话但其他人根本都不那么认为，可是就没有，就大家都很生气，就他们讲说，哦，他今天怎样啊，态度很差，15分钟被凹成一整天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想说爽啦，就还好我打那个电话，真的就是你知道大家都很不开心啊。然后反正这事情就是这样子结束了，对，大概就是这样。好，但是这事情结束的之后呢，我回家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真的非常非常庆幸他叫我把口罩拔掉的时候我有跟他说我想要戴着，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没有在当下提出我的疑问的话，我打完那个投诉电话，那个投诉电话的人跟那个拍摄团队讲嘛，那个拍摄团队的人一定会说，哦，如果那个同学当下有提出疑问他都可以说啊，我们会跟他沟通啊，我们不会强迫他，就他一定会这样讲嘛。那我不就等于是你知道好像错就错在我身上，哦，我当下没有讲好像是我的错哦这样子，但是因为我当下有说，所以等于他哑口无言啊，因为他也不能是讲说，哦，是我的问题这样，因为我有讲啊，是你们执意要我把口罩拔掉，就是你们的错，所以就这个错又不会被推到我身上，大家懂我意思吗？就很像比如说好，你可能 当下被某一个人欺负了，结果你事后跟别人讲，那个人还讲说啊，你被欺负，你为什么当下不提出你的质疑？你为什么当下不阻止他？你知道错好像就变回到我们受害人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说我很庆幸我当下有提出我的质疑。然后我必须要说，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真的好难，就是虽然说我现在好像是很自信啊，你知道，好像就是我做这些事情我都没得怕的啊，我好像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什么什么的。可是我必须要说，当下在那个环境，我提出说我想戴着口罩拍可不可以的时候，我其实很紧张，我觉得我的声音有一点点在抖，就是我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所以基本上你很少可以听到我因为说话而发抖，你知道，基本上是不会，就我是很会讲话的人，但是我当下真的是很紧张，我觉得我是声音有一点点在抖，就那个抖的感觉是可能别人听不出来我在抖，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害怕，因为在那个环境就是那些人态度那样又那么急，然后脸又很臭，就是隔着口罩我都可以看得出来他脸很臭，我还鼓起勇气去提出质疑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但我还是做了，对，我就还是很勇敢去做这件事情。包括我打那通投诉电话的时候，我也觉得我的语气是有一点抖的，而且我甚至有点讲到想哭，就是包括在那个拍摄的时候，我其实就是有点被气到很想哭，你知道，就是一开始那个拍摄他们逼我把口罩拿下来，态度又很差，然后又笑我的脸酒糟红红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想哭，我当下真的很想哭，可是我又觉得说不行，我哭什么哭啊，就是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做错，你知道，我就算我觉得很想哭，我也要装的我没有想哭，我要鼓起勇气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所以我就还是说了这件事情这样子，然后多打了那个投诉电话。然后我就真的觉得当你面对到一个不合理的待遇的时候，你要在当下提出制止，或是你要在当下提出反对的意见，当下提出质疑的时候，真的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然后我人生也经历过很多因为我在当下没有提出质疑，所以让我事后很后悔很恨我自己的这种心情。所以就这件事情我想跟大家说，当你在遇到一个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鼓起勇气去讲你的不满。当然你讲你不满不一定是要很生气的讲，你可以很平稳的讲，或是说很淡淡的去提出你的问题啊，提出你的疑问，我觉得是可以，不是说提出不满就一定要跟人家吵架，但是我觉得可以在自己能做到的范围内提出质疑。虽然我知道一定有人会说啊，可是我讲了我可能工作就会丢啦，或是我讲了我就会被讨厌什么什么的，对，我知道一定会有这种情况，你在提出质疑的时候一定会害怕，或是一定会想很多，你知道讲了这句话之后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看看提出勇气去做这件事情。那就算当下没有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也不要责怪你自己，真的，因为我很清楚我还有很多时候，就是以前有很多时候我比如说被人家骂了，或是我被人家怎么样了，他做一件事情让我很不舒服，我当下不敢讲，可是我当下不敢讲，我事后回想起来我是一直在责怪我自己，我责怪我自己说为什么我当下不讲，这样子错的人是不是我。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经验，小智你可能被人家骂，被人家诬赖，被人家讲什么什么事情，大智你可能被人家性骚扰，你被人家偷拍，你被别人做了一些你觉得很不舒服很难受的事情，我觉得在当下如果没有提出反应，事后一定都会很后悔说自己当下为什么没有讲，因为我就是也曾经有这种经验过。可是我想跟大家说，就算你在当下没有提出你的反对或提出你的质疑，你也不要怪你自己，因为错的人不是你，错的人是那一个做出这件事情的人，错的人不是你不敢提出你的质疑，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大家都会讲说啊，你有什么不爽你当下直接讲不就好了，可是当下你要面对到的那个氛围其实压力是很大的，你知道那么多人，或是说可能这个人的权力高于你，那你要怎么去做出反击，你可能根本不敢，就是讲都很会讲啦，可是当你真的遇到的时候，你就懂说那真的是一件很需要勇气才能做的事情，你甚至可能会讲到哭。所以我就觉得说怎么讲，我鼓励大家要提出来，就是要提出这个质疑，真的我很鼓励大家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做的话，我觉得也不要责怪自己，真的不要去事后觉得说哦，为什么我当下不这样做啊？哦，我真的是一个很懦弱的人啊，我就活该被这样对待什么的，我觉得不要这样子想，因为错的不是你，你才是受害者，不要让别人的错压在自己身上，然后变成自己责备自己，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很难受，然后我也很想要借我的节目跟大家说不要这样想，因为我觉得太多太多人都是这样了，我今天被欺负，然后别人还会反过来质疑我说当下为什么不讲， 就好像我国中的时候我是被霸凌的，就是想不到吧，我国中的时候可是被霸凌的。我以前就是那一种被人家欺负我也不敢讲，所以就有点逆来顺受，那就好像让别人觉得说我很好欺负这样子。然后我国中的时候跟我玩在一起的朋友也都是被人家欺负被人家霸凌的人，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就是同样个性的人，所以我们聚在一起吧。但是现在我那些朋友也都过得很好啦，然后我们到现在也都还是有在联络，都还是好朋友这样子。好，那反正我想讲的就是说，我觉得我以前也是被人家欺负的人，然后当某一天我不知道跟谁讲了我这个被霸凌的经验，你知道对方第一句话回我什么吗？他回我说，那你为什么当下不跟老师说？然后我就想说，所以现在是我的错吗？我被人家霸凌了，然后我当下不太敢说，因为我当下觉得很丢脸，而且我不知道要怎么讲，你知道，我有点害怕，然后我又觉得说被霸凌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所以我不敢跟人家说，我不敢去找帮助，然后这样变成是我的错哦。我就是我忘记我是跟谁说这件事情，但是我听到那个人的回复，我当下真的是很想呛回去，但是我忍住了，我就跟他说，哦，对啊，因为我很害怕这样子。我就想说，就是为什么受害者在当下没有提出质疑或是没有阻止的时候就要被人家反过来骂，就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啊。就是我就是一个受害者，而且在当下要提出质疑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多时候人都只会讲啦，就讲都很会讲啊，讲都很会讲说，哦，那个被诈骗就是不要去那个 ATM 啊，哦，那诈骗的手段我都知道啦，哦，你被人家欺负你就是当下说不要啊，啊，不就是这么简单。可当你真的遇到的时候，你才发现说根本不是那一回事。你就算先前做过多少的训练，你在当下你很难马上做出反应，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遇到啊，或者说你每一次的遇到都是在一个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的。那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事情，我要怎么做准备？所以我就会觉得说，结论就是呢，我还是很鼓励大家一定要在当下提出你的不满。当你被欺负了，当你被骂了，当你接受到一个很不合理的对待，你内心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尽你可能的去做出反击。就是我觉得要相信自己内心的声音，不要说服自己说，诶，这样应该还好吧，可能是我想太多吧。我觉得不要，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内心，你是那样子想，你有那样的感受，那就是对的。不要去质疑自己说，哦，那样的感受应该是我的问题吧，他可能也只是碰到我啊，我干嘛要怀疑人家是在骚扰我。就是我觉得不要质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觉得人的感受是很真实很直接，那就是代表你当下的反应。所以如果就是发生了任何让大家觉得不开心的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尽可能的在当下提出勇气去做出反抗，就算反抗无效我觉得也没有关系，至少你事后比较不会去责备你自己。但是就算大家在当下没有办法提出质疑，你可能害怕，你觉得提出质疑之后你会被 fire 或是你会被讨厌什么什么的，我真的觉得事后不要责怪自己。就是这是我一直很想说的，我真的觉得不要责怪自己，因为错的不是我们，错的是那些做出这些不合理的事情的人，应该是他们才要在事后一直回想说，我今天对这个人说了这句话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今天对这个人啊，我摸了他一下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恶心，我是个变态，就应该是他们要去承受这个事后的罪恶感，不是我们受害人要去承受这个事后的罪恶感。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话。那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事情就是大家听完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小题大做吧，就是啊，别人15分钟啊，哦，你一整天又怎样啊，说要拍影片，要把口罩拿下来又怎样？就是我觉得大家或许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还是要再次强调，我当下的反应就是我很不舒服，我很难过，我很生气，我很想逃。那这是我当下最真实的感受，我不认为我有需要为这个感受道歉，或是我有需要为这个感受去做修正什么的。我就是这样想，应该是他们要去检讨为什么会让我有这样的感受。而且讲真的啊，我觉得一个看着几个大学实习生宣传这个实习工作的这种无聊的影片，我的脸是重点吗？就如果我今天长得很好看或是我很丑那又怎样，根本没有人 care 我说什么，就是不是没有人 care 我说什么，没有人在乎我长什么样子吧。也对啊，或许别人连我说什么他们都懒得听，他们就直接去报名。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我实在是不懂为什么这个拍摄硬要我露脸，我真的不懂，我至今还是不懂说为什么要我这样子。那如果你要我在疫情期间把口罩脱下来，你是不是应该先事先告诉我？因为就是你就是没有啊，你是就是跟我说，哦，就拍这个影片啊，我看之前的影片大家也都是很正经八百的把他们想说的话说完啊，啊，结果你到现场一直要我搞笑，一直要我笑着讲，我就是一个很不会搞笑的人。我跟你讲，我就是真的是一个超级不会搞笑的人，我说的话如果让大家觉得很有趣， 那都不是我刻意装的，那就是我真的就是这样觉得，所以我就这样说出来，并不是我刻意去想说哦什么段子啊，这边要买什么梗啊，没有，就是那都是我就是这么觉得，所以我就这样说出来。那如果很好笑的话，我觉得很幸运吧，就是幸运让大家觉得我讲话很好笑，但是我并不是刻意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不会搞笑的人，我是一个很容易觉得尴尬的人。那我觉得这样个性的人就是不会搞笑，因为很多时候你搞笑可能对方并不觉得好笑，那这种时候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很害怕尴尬的人，你就会觉得说哥啊好可怕啊，我想逃，就是会这样子。好啦，反正今天这一集呢，大概我想跟大家说的话就是这样，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可以到 IG 找我，我的 IG 叫做吃宵夜造口业 Eating and Gossiping， 大概就是这样，下期再见，拜拜。